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你把我们聚在一起，要向我们显示你的心，显示你的爱。主耶稣，请看，我也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认识你，就是为了承受你的派遣，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就是为了完成你的重召。我渴望我们都带着你赋予我们的使命，深深的渴望来成行你的旨意。求你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命定，让我们知晓你召叫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应当如何做。主耶稣，我们爱你，就是要遵行你的诫命；我们爱你，就是要做你派遣我们做的事。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清你旨意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已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来，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是在现场的，在线上的，不论在哪里，主耶稣，你的圣灵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要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又在因他而活的聚会里，我们来亲近主。主耶稣，他因父而活，同样的，他召叫我们，派遣我们，让我们能够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永远的活着，也因他而活。他是永活的神，我们因着这永活的神，因着他的生命，我们也要永远的活着，活着，活在他的旨意中，活出他召叫我们命定当有生活的生命。主耶稣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他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我们这几次的聚会是延续着在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讯息。第十一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哪一些事呢？如果我们忘记了，还可以回头去听一听。如果我们模糊了，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一节继续的读下来。就是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主已经对我们说了，是要我们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喜乐是因着主的喜乐在我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愿意我们是喜乐的活着，而且有满足的喜乐，而这一份喜乐不是世上有的，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喜乐。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如果主向我们讲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遵守了，就是有福的。就是这里说的，我们遵守主 告诉我们要我们做的事，就是有福的。那么你们若表示说主给我们选择，是接受呢还是不接受？如果我们接受，我们就藏在主的爱里，正如同主遵守了父的命令，就藏在他的爱里。如果主要我们不要做的事，我们就不做，又叫做遵守，我们就在他的爱里。所以主要我们做或不做，我们都愿意照着主告诉我们的，我们去这样的回应他。有时主是非常非常轻柔的爱要我们悔改，并不表示说因为他轻柔我们就可以轻慢，因为他很轻柔，甚至没讲话，他流着泪，我们就已经心都融化了。所以当彼得背叛了，否认了耶稣，三次不认耶稣，耶稣就是看着他那个眼神，彼得知道了，他知道他悔改了。又是主用一个比较严肃的强烈的话要我们悔改，如果我们真的遵行遵守他的命令，那么就不论主用什么方式，我们体会到他要我们做的，我们就一定要做，他不要我们做的，我们就一定不做。如此就藏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他就是爱，在他的爱里就是在他内，在他内就是在他的爱里。就在那里我们承受了好多的丰富。在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就是藏在他的爱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他的话就会常常向我们敞开。我们会知道在大事小事上，只要我们寻求他的旨意，他就告诉我们这事当如何，那事当如何。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的意思，就不是偶尔在偶尔不在，而是持续常常的在。因为他在，他就是太初有道的道，就是在起初就有圣言的圣言，就是神的儿子，这天地的主宰向我们讲的话就是他自己。他的话就是他自己，他如果藏在我们里面，那么爱就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就藏在我们里面。事实上他就是爱，爱就是他，他就是话，话就是他。所以他常常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话语是一个非常美好很有能力的表达出他愿意怎样，表达出他的爱。当我们藏在他里面，主的话也会藏在我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么我们就开始会祈求，这一个祈求是因着神把他的爱把他的光赐给我们，我们有启示，我们就知道要如何祈求那最好的善好的。有一位非常爱主的仆人，他很渴望充满圣灵，领受圣灵的九个神恩，因为他侍奉神，他知道他需要有能力，他就祈祷再祈祷，祈祷再祈祷，祈祷再祈祷。当他祈祷了很长的时间为得着圣灵的九个神恩，那么有一天他在祈祷中，主把他提到天上，主跟他说，你愿意见我的父吗？他说，我多么多么愿意。主就把他带到父的跟前，当他把他带到父的跟前时，他有说，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祈求的，你就跟阿爸父祈求。这时阿爸父就说，我的儿子，我的孩子，你要什么？他就说，我要圣灵的九个神恩。阿爸父就非常非常强有力的，阿爸父的声音像雷声一样，就是很大声的说， 你要圣神的九个神恩，还是要我的儿子，要我的爱？他就说我要九个神恩。那么又回来说，你要我的爱，还是要我的圣灵的九个神恩？那么他那时就开始很紧张，也很恐惧，因为在这那个状况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有一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就在他的灵里面跟他讲说，你要求神的爱。他就顺从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就求说，我要你的爱。阿爸父就很满意说，给你。当他给了以后，主就跟他说，你有我的爱，你就有我九个神灵神恩，你的所有的这一些圣灵的恩惠恩赐都是因着爱而彰显的，而那爱是钥匙。也就是有时我们求的，我们不知道求什么是最好的，那圣灵会帮助我们，主的话会显明，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求什么，而我们求的是父喜欢我们求的。甚至有时他要我们求，要求圣灵，圣灵就是他自己，圣灵也就是爱，就是神自己。你们求，你们找，你们敲，因为凡求的必要给他，凡找的必要找到，凡敲的必要给他开。这是路加福音的第11章9-11节。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儿子向他求饼却给他石头呢？或者是求鱼给他蛇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子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要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他要我们求那善好的，而你们求，你们找，你们敲，意思就是要我们迫切的，一件事情说三次，就是强烈的，要我们非常强烈的去求。而这一个强烈的去求，强烈的去求，会准备好我们的生命，会非常珍惜我们所求得的。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开始知道他愿意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会祈求那上好的，而且是一定会得到。而这一个一定得到的也是上好的，也就是当我们遵行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藏在他的爱内，他也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就在我们里面。这是主为我们他告诉我们的。我们读第14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你们盼望做主耶稣基督的朋友吗？这是我们都很盼望的。我们很盼望做耶稣基督的朋友。耶稣基督也告诉这些带着盼望的人，如何能够做他的朋友呢？就是遵行他所吩咐的。他要我们做的，我们愿意做；他不要我们做的，我们不愿意做。那么他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去做。主耶稣基督就说，那就是我的朋友了。主说，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他的命令总结就在一个字，爱。虽然是一个字，却包含了一切。而这一切就是神的旨意，要我们爱神，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爱神在万有之上。当我们会爱神在万有之上，我们就会爱神所爱的，他在爱中所创造的万物一切。我们开始会爱神所爱的，他最爱的受造物就是人。我们开始也会爱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全部的诫命就总结在这爱的诫命，爱神于万有之上，第一条， 第二条，爱敬人如爱自己一样。而这一份爱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如果我们不会爱，我们说我们遵行神的命令，那就是说谎者。如果我们不能够爱神，那么我们一切 的想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都不能做了。也就是不是神恩能力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爱能够释放这爱的能力。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而这彼此相爱的程度，就是像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主爱我们到什么程度，他就愿意我们这样爱，同样的程度。他说像我爱你们一样，那么主怎么爱我们呢？罗马书第五章说，他为我们舍弃他自己的性命，为义人而死都是少有的事，为罪人而死却是绝无仅有的事。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人为朋友舍命，人为朋友舍命，你把耶稣当作你的最好的朋友，你一定愿意为他舍命的。你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爱到一个很强烈的地步，爱他像爱自己一样的，你就愿意为你的朋友舍命。而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他把我们当作朋友，他在准备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我们到底愿不愿意不辜负这一个爱我们的最知心的朋友主耶稣？当耶稣在爱中照顾了三年半的犹达斯，犹大出卖他，用口亲做暗号，主耶稣基督还是说，朋友你要做的事就做吧。而这一个仍然没有骂他，没有责备他，而且还是称呼他朋友。其实耶稣基督的舍命也是为犹大而舍命的，不单单为犹大，也为我们每一位。连吃他的饭也举脚踢他，可是他还是愿意为这些人而舍命。十二个使徒都在那一个耶稣受难的这极可怕的过程里，他们都跌倒了。而彼得三次否认主，主也是为他而舍命的。主的爱使得彼得悔改，使徒们都悔改，我们也都悔改。犹大是因为不悔改，主说他没有生为他更好。那出卖人子的是有祸的，这是经上说的，人子固然要按照父的旨意而被交付，但是你为什么要在这个罪上有上一份呢？你为什么不是像约翰使徒在那边看着主耶稣陪伴他吗？你为什么不能像玛利亚从头陪到尾，在哭泣中降服在阿爸父的旨意里，心都碎了，可是没有犯罪？而主就是为我们舍命，他愿意我们都成为他的朋友。他是为朋友舍命，那是不是为所有的人？所以连罪人他都带着盼望，愿意他们悔改而成为他的朋友。事实上我是个罪人，我们都是个罪人，我想你们也都同意，我们都是个罪人。是主担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而舍命，把生命给我们，我们成了有盼望的人，在他的救赎里有了新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这就是会爱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能够爱，有能力爱，也有能力认识爱的。而这个爱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主耶稣基督为朋友舍命，那么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一样，这是他的命令。也就是他要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会以他的爱为爱，就是 他为爱而舍命，我们也承受了这一个诫命，就是为爱他而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当我们真的愿意的时候，主就给我们能力，主就给我们光亮，主就把我们当作知己朋友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第十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们不单单是侍奉主的仆人，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是那一个讲一个动作做一个动作却不明白主人的心，而是愿意知道主人的心。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朋友就是可以分享彼此的秘密。我也跟你们分享一个主给我的恩典的秘密。在2021年的1月9号那一天，也是主恩待我特殊的一天。其实每一天都是主恩待的特殊的一天，因为特殊就是每一天都有主量给我们不同的丰盛。那一天早上我醒来时，我看床头的闹钟是3:53，我就起床了。3:53我起床以后就在想，三是天主圣三，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五是恩典的极致，这3:53好像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恩典，好丰富的恩典，就是那个时刻，我很喜悦的起来，在祈祷读经的时候，主耶稣赐给我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我称你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了，你遵行我所吩咐的，你是我的朋友。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非常的感恩，这是我多么多么盼望成为他的朋友。我盼望是主把这盼望给我，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带着这个盼望，主把这些盼望给我们，就是在准备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知心的朋友。就是我不愿意我的生命中有任何一个地方不向他敞开，就是我所有的秘密我都愿意向着神敞开。事实上我向不向他敞开他都知道，但是我不向他敞开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管我这个部分，我向他敞开的意思就是这个部分你也可以管，什么都可以管。那么他也愿意把你我当作朋友，也向我们敞开他的秘密。朋友就是没有秘密不能够共享的，而朋友就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关系，而这一个关系是主愿意跟我们建立的关系。主还给我其他的话，我后来再去讲跟这个有关。我愿意多一点去把我在主前学习如何成为他朋友的这一个过程也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圣经里有人是被称为神的朋友，耶和华的朋友，这圣经中间所提到的亚伯拉罕他是神的朋友。那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怎么成为神的朋友呢？我们翻到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的23节，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的义， 他又得称神的朋友，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万民的父亲。这万民的父亲亚伯拉罕，他信神，他是信德的父亲，就是信神的。而且这一个信神的信德之父，他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深，非常非常的丰富，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女儿，是圣灵生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要像你们的父一样的成全。我们应当是完全的，这一个尺度要像父阿爸父天父那样的完全。在信心中，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应该我们的信德要像我们亚伯拉罕这信德之父的信心这样的完全。那么信心是什么？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如果我们听到了神的话，我们要遵行。我们讲到了遵行，讲到了遵行。你听了不遵行，就不是真的信。如果你真的信，你不能不遵行。好像你不遵行都睡不着觉，你都没有办法继续的活着，因为你拒绝了神要你做的事，你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你一定要回应，对不起神，我悔改，我要回来信从你。所以信有从，信有从。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当基督的话让我们听见了，有的时候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的，有的时候是在别人传讲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有的时候是圣灵直接在我们的灵里面说的。不论用什么方式，它是基督的话，我们就要回应，那就是信心。而这一个信心是要遵行的，而这个遵行就是会回应。所以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就是他跟神之间的一个义。义指的是关系，朋友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深的义德的关系。这一个为义而绑在一起的爱情，这是知己。我活着为你而活。有人彼此相爱，可以爱到一个地步，我为你而舍命，纵使两肋插刀我也愿意。耶稣基督的肋膀为我们被刺透，是他心甘情愿的。他真的是义人，他要救赎我们，让我们跟他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关系。这一个很深的关系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神，这算为他的义，他就得称为神的朋友。这一个神的朋友，二十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因为神说把以撒放到我指定的山上献为全燔祭，他做了没？他做了，这是神要他做的，不是因为神没有要你做，你就随便去做一些事，那不叫做信心的行为，那仍然是不义的。神又没有叫你这样做，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到末后神审判的时候，有的人主说：“离开我吧。”他说：“我们不是以你的名驱赶过魔鬼，以你的名说过预言，以你的名行过奇迹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主没有叫你做。”纵使有那些事情发生，是主爱那一个有病的人而显出的治愈，你却夸耀了这，窃取神的荣耀，而且这不是神要你做的，那么神不纪念。只有出于神的，才有永恒的特质。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那么只都是这样，他的朋友我们岂能够一直做阿爸父不要我们做的事？ 这样的人怎么算是耶稣基督的朋友呢？主耶稣基督完成了父要他完成的，他坦然无惧的，非常非常的在极大的爱中向着阿爸父说完成了，交付了他的灵魂，他就完成了。如果神不要我们做的我们都做，那怎么叫完成了呢？你确实完成了很多的事或事业，却没有完成神的使命。那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却没有做，所以只有他要我们做的我们去做了。所以亚伯拉罕他相信，而这一个相信是一定会有行为的。第十七节，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活的信心会带出活的行为，活的行为彰显有活的信心。第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就是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表示我们听见了，我们相信了，可是有一个遵守，遵守是怎样？是行为，是活在他的话里面。这一个遵行他的诫命，也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读到的，当我们真的遵行他的命令时，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四节，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他的朋友是会遵行，会遵行是有听他的话，听见了，听懂了，明白了，而且照这个话去行的，才是成全的。第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虚晃的，是假的，是没有用的。纵使是神的话，但是你不照着神的话，神说你们要遵行我的命令，我们就说你们要遵行神的命令，我传福音给你们，但是我自己不遵行，那就是法利赛人的虚伪，这是神所定罪的，耶稣基督所责备的。也就是神的话是我们都要遵行的，我带着爱鼓励我们要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其实也是讲给我自己听，我自己也是要这样遵行的。让我们都遵行神的话，也就是我们不要觉得主啊，你只可以有一个知己，那就是我，不可以有别的朋友。不，主喜欢众人都是他的朋友，所以我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热切的盼望，愿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朋友，愿每一个听到这句话的人，有渴望的人，都在圣灵的准备中成为耶稣基督的知己朋友。我们愿意成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他被称为神的朋友，那么这一个神的朋友，他也使得多人诚意来承受神的产业，愿意他的后裔也有无限量的数不清的天上的星辰，地上的沙粒，这么多的得救的神的后裔，而且有数不清的圆满人数的神的朋友。那么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成为神的朋友，我们就看到他献以撒那里提到的，而且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岁月里，他一直遵行神的命令。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蒙召，当亚伯拉罕蒙召，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亚伯兰这字的意思叫做父亲，亚伯拉罕是他成熟以后，成长后，神给了他新的名字，叫做万民的父亲，列国万邦的父亲，就是一个父亲变成了众人的父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是他的呼召。那时他是在有一个地方叫乌尔，就是巴比伦的地方，加色丁人 就是那一个地方的乌尔的地方，神呼召了他，神呼召他以后，他就离开那个地方，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第四节，他就离开那个地方，表示他听到，他离开时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他离开了，神就带着他一步一步的走，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走了非常远的路。在第六节，亚伯兰经过了勒地，到了示剑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而这一个地方就是迦南地神给他的选民流奶又流蜜的福地，是神所拣选的这个地方。而这一个地方，他终于去到了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名字有一个城市叫做示剑，诗高本用的是色根。这示剑的地方，在那里有摩利橡树，摩利在诗高本用的是翻译成摩勒。这摩利橡树那里的地方示剑，示剑的意思就是肩膀，就是肩膀是我们最有力量，当我没有办法拉得起一样东西的时候，我就用肩膀把它扛起来。这肩膀是一个我们能够有力量的地方，这里指的就是进到了迦南福地会得着力量，而这一个力量却是因着跟神共赴一轭而来的。你们背起我的轭，与我同行。所以当我们会跟主耶稣基督同行，我们跟他一同共赴一轭，就好像母牛带着小牛，小牛没有经验，母牛有经验，母牛走，小牛就跟着走，母牛快，小牛就快，这是很轻松的。母牛往右转，你也往右转，往左转，你也往左转，母牛停下来休息，你跟着 停下来休息。我们就是这样的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体会到耶稣基督的能力就从我们跟他共赴一轭而能够释放。这磨砺的意思叫做教师，就是我们有最好的学习，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共赴一轭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好很好的学习。而这一个教师就是跟我们紧紧的结合在一起，他其实也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一步一步的教导我们，准备我们，要我们进入成全。我们会开始跟随他，我们会开始走他要我们走的路。当神带领亚伯兰到达示剑摩利橡树那里，亚伯兰就在那里建了一座祭坛，他在那里建了一座祭坛，祭坛就是奉献。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要奉献的，十字架就是祭坛。我把我自己奉献给神，意思就是我不按照我的旧生命自我而活着，而是你愿意我如何活，你愿意我如何行走，我就照着你的带领跟随你，不再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而我完完全全跟随你，就进到了神要祝福他的地方。让我们翻到历代记下第二十章，我们待会还会翻回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先翻到历代记，历代记下二十章第七节。我们的神啊，就是我们天上的大主耶和华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就是那迦南地，是神为他的朋友亚伯拉罕所拣选的，赐给他的产业，也赐给他的后裔，他要把在那一个地方的居民通通驱赶于外。所以在迦南地里有很多站在那个地方的各种异民，指的就是各种邪灵， 来阻挡霸占了神给我们的属灵的丰富的产业。我们要把仇敌掳获的神给我们的，从仇敌的那里夺回来，主会加添我们力量，把仇敌驱赶以外。所以这是神给亚伯拉罕，这里特别提到的是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他是神的朋友，神为着他的自己朋友就把以色列子民赐给了在那一个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他给的产业，是活的宝贝，而且要居住在他所准备好的迦南福地。我们再翻回创世纪第十二章，所以他到达了那一个福地，是因着他与主同行，与主共赴一轭。同样的，我们要进到神给我们的产业，也必须要背着十字架与主同行，在那里有学习，在那里主非常轻柔的让我们知道他要做什么。当两只牛共赴一轭，这小牛很快的知道这个轭好像要加速了，他会知道，他就会开始加速，准备加速，加速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要转弯了，他也会知道，因为共赴一轭最先知道那是不是言不是语，是超过言语的知道，也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会到达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地步，好像我开始知道了，我开始知道了，哦，我开始知道了，好像我会被点名上台要讲一些话了，那么我会知道那个时间会到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就上去了。就是神在安排我们跟神共赴一轭，我们会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我们也会知道哦，现在赞美敬拜要大声的，因为带领赞美的赞美敬拜的弟兄已经他准备好，然后向上冲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向上冲，而到达一个地步，他好像开始见到了天上在匍匐朝拜神的安静的敬拜，我们也会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人大声呢，你一个人大声就好像你是搅局者。事实上到达一个地步，我们若真的愿意我们的肉性致死，就是这个祭坛，我们不会成为一直做主耶稣基督要做事情的相反的方向，变成一直在帮他的道旁，我们开始会知道。而这第一个祭坛在世界，第一个进入的入口也是世界，就是从十字架进入。那么从世界就继续的圣灵会带着他，就走到了第十三章的第三节。亚伯兰继续的他走了一些弯路，可是神把他再带回来，他走到埃及去了，那就指着世界他又回来，也是指着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会糊涂了迷失了，可是我们悔改，主又把我们带回他原命定的道路。他走到了伯特利，伯特利 Bethel 就是神的家，伯特利在斯高本翻译成贝特尔，贝特尔 Bethel 伯特利，这伯特利就是神的家。而在神的家那里，在伯特利那里，他在那里又筑了祭坛，他起来，这是他原来就筑祭坛的地方，他又回到了他筑祭坛的地方，就是过着奉献的生活。这是一个我们跟神有约的伯特利，神的家，也就是我们从世界被救赎出来，与主共赴一轭，跟着他会回到了我父的家，就是回到了他的教会。在他的家中就有很多很多的丰富，再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跟主之间的丰富，而有他家中的众子女们跟父在一起的兄弟们同居共处，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这是多么多么的美好的地方。而在神的家中就是充满一切的丰富，都在那里，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内，就是在他的身体里面，在他的教会里。 而在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丰富，神会赐下来，比如说九个灵恩，这九个灵恩，先知化的恩惠，其实是讲给别人听的，是造就别人的。治愈也不一定只是你自己需要治愈，也许是治愈别人的，就是神给很多很多的恩惠奇迹。这奇迹不是你一个人，而是很大的奇迹，是整体完完全全整个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就是大家都见证看到了红海开了。神愿意我们一群一群的进到他的羊帐里，进到他的家里，在那里有很多的丰富，而在那个丰富里就有学习了，就是我们还要学习着互相的搭配。他把我们摆在一起，他教我们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他着我们，他炼净我们，我们都像一个一个的石头，就是我们碰到了神，我们活了起来。而这些活了起来的石头叫做活石，不是死的石头，是活石，因为有活的神在那里雕塑我们，把不该有的去掉，把应该有的状况而成型。他一步一步的在凿石头的时候，就在山中就开始凿。当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那些石头都是凿好的，在圣殿里是听不到锤子声斧头声，就建成了一座属神的殿，神的荣耀就降下来。所以他把我们准备好在一起，就成为他荣耀的住所，他的荣耀要降在我们中间。而这一个过程，就是从世界到世界到伯特利，我们这一路的学习跟成长。而在伯特利，我们在那里是经验到那神的荣耀要在我们中间成为一个属神的殿。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就是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爱人如爱自己。当我们彼此相爱时，神就住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彼此相咬相吞时，神他没有立刻审判我们，他可能会说我要出去散步一下，你们就自己两个儿子在这边吵架。也就是常常我们没有活我们当活的生命，所以在那里也有很多的管教，也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成长。而在那里我们要记得是有一个祭坛，就是让我们经过这祭坛进到了神的家中，这一个把自己当作活祭为主而活。而从那里就继续在克拉罕地，在迦南地有三个祭坛，有三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是世界，从那里进来；第二个是伯特利，神的家；第三个是什么地方，就是第十八节，亚伯兰他搬了帐篷来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第三座的祭坛，每一个祭坛都是因着启示而来的，没有启示就没有祭坛。有启示，祭坛的意思是我要按照你的启示跟你立约，这样生活。只有他吩咐我，我才有真的跟你立约，我要这样做，一生一世我要这样做。所以这希伯伦有一个意思，希伯伦的英文叫 Hebron， 希伯伦意思就是朋友，就是联合，就是同盟，也就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不再是两个，而成为一，合为一，合为一灵一体。在诗高本，希伯伦它翻译成赫贝隆，大卫就是在赫贝隆希伯伦被立为犹大的王。这希伯伦就是联合，就是朋友的意思，就是我们从神的家中，还不单单是神的子女，不单单是神的仆人在侍奉他，而且要成为一个懂神心意的自己，就是我懂得神的心，我懂得神他要做什么，我了解阿爸父的心， 阿爸父也把他的心向我们显示，这曼利，曼利的意思叫做丰富的、肥沃的、肥美的，也叫做能力，也就是我们跟神结合成为一体，就有圣灵的膏油、圣灵的富有，就有能力。这一个曼利就是指着在希伯伦跟神联合成为朋友，结盟在一起，就会释放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这能力是肥美的，是丰富的。神要我们进到了希伯伦，在那里得着能力，在那里得着了启示，好使得神的家中不只是我们在那里，而且是有我们的父在我们中间，他所按立的权柄王，大卫是王，也是耶稣基督君王的预象，就是这家要变成神的国，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是蛮有能力的地方。当我们真的跟他结合在一起，我跟我的主因着他的爱合为一体，他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他把他的血赐给我们喝，好使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叫做 communion， 就是 come union， 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当我们完完全全合为一，就能够 partake， 就能够共享，就能够享受。而这一个享受，就是在他内全部的丰富要成为我们的丰富，他会把他的丰富向我们敞开，那么我们就能够在那里经验到跟他结合为一的丰富。而这一个结合为一的丰富，我们就会同声同调，意思是我们同灵同心合意的侍奉他，他的荣耀就叫降到他的殿里。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我们是为神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被神呼召了，进到了迦南地来承受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被呼召了，要经验到神的荣耀降在他的殿里。那是有从那一个神赐福的地方，就像黑门的甘露时常降落在锡安山上，因为神拣选在那里赐福又赐生命直到永远，是从希伯伦那里赐下来的。就是从那里我们很深的跟他结合在一起，当我们会很深的跟他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了，完完全全不一样了。所以神准备亚伯兰一步一步的，也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成为亚伯拉罕。那是第十七章，神改变了他的名字，而且应许他要给他的后裔，就是要给他跟他的太太萨拉他的原配所生的那神给的以撒，而且要使得以撒的后裔成为一大民族，而且他要给亚伯拉罕不但是以地为业，就是迦南地，而且是有他的后裔比天上的星辰、地上的沙粒还要更多的后裔。第十八章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就是天很热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曼利橡树区，就是希伯伦，也就是摩勒的地方，四高是摩勒，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那第三个地方，希伯伦、赫贝隆这一个地方。在那个曼利，就是有能力的、肥美的、肥沃的意思。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而神耶和华向他显现出来。 那时很热，亚伯拉罕在帐篷的门口，他举目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幕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你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歇息，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他一看到这三个人，他立刻能够看出他们不是一般的人，这是光，这是与神往来有启示。他知道他们三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看到了，他是夫妇朝拜，他知道他很恳切的邀请他们进到他的地方，也就是神显示耶和华神带着他的两个天使来到亚伯拉罕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亚伯拉罕热忱的邀请他们。当神来拜访我们时，其实这个地方根本就是神的地方，他只是来到他自己的地方。教会也像一样，当耶稣基督去到了老底家的教会，他是在门外敲门的，他是在门外敲门的，凡听见的开门的，他就要进去与他们一同坐席。这一个与他们一同坐席，是他愿意把丰富给我们，好使我们得胜，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可是他来时，我们欢迎吗？如果我们确实把神的使命摆在心中，一直迫切的盼望，你是有福的，你一定会开门的，你是守望的，你一定会听见这声音的，你一定会回应的。亚伯拉罕就是这榜样。天气很热，可是他不因着热而阻挡他去热忱的迎接耶和华神跟两个天使进到他的家中。当进到他的家中，神就启示要赐给他明年这个时刻要生一个儿子，连他的太太撒拉心里都暗笑，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他为什么要笑呢？耶和华岂有难事吗？到了日期，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时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也就是这一个笑表示信心不足，可是耶和华加添他信心。信心不足是因为敬畏不够，也是我们不敬畏，我们就按照世俗的想法而嬉笑，有时我们不敬畏，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怀疑，我们去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而阻挡神的作为。可是神，谁能阻挡他要做的事呢？他要加添我们信心，他把敬畏的灵赐下，撒拉的死就开始不再坚持，不会有这样的事。而且，勒位说，你实在笑了，他说我没有笑。到底谁说对谁说错，就是神的恩典没有计较。可是我们要学习着错了神指出要认罪悔改，那是更好的。结果一年后撒拉生了，他说神使我笑，连他那个笑不是对的原因笑，后来变成一个真的对的原因笑，都是一个预象，神的爱，神的指示。所以纵使有一些仇敌神允许的阻挡，而这一些神允许的阻挡进来了，而神还是要彰显他要彰显的。你要知道，你的朋友不是盖的，不是没有能力的，不是随便说话的。我们若是他的朋友，就要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第十六节，三个人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他们往一个方向去到索多玛，耶和华就说了，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也就是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怎么能做一些事是瞒着他呢？也就是神喜欢把很多父的秘密告诉了主耶稣基督，愿意告诉他的朋友，他就告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听就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勒里出了问题。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这些罪已经到达了天上，我已经听到了，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如那些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到底怎样呢？神都来了，审判也就来了，王都来了，王的审判也就来了。两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还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知道耶和华要审判索多玛跟俄摩拉。这时亚伯拉罕他就开始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他在讲的话，每一句话都显示了一个朋友的义，跟他有他朋友的爱，神的爱在他的心中。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吗？他是按照神的公义来祈祷的，不是要神说杀人了，哎呀算了吧，放他一马嘛，他很可怜，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按照神的公义圣洁，他不愿意这公义圣洁的神有他不义的祈祷。所以义人的祈祷是没有任何的不义，可是义人也不会在该祈祷的时候而缄默不语。你是审判全地的主，你岂能不行公义吗？那么你岂能让义人跟恶人一同丧亡呢？耶和华就回应他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只要有50个我就饶恕。也就是他俯听他义人的祈祷。你怎么会为这事祈祷？是因为你知道了额外别人不知道的光、启示跟秘密。亚伯拉罕怎么会为索多玛祈祷？是因为神把这一个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亚伯拉罕。耶和华若不把他的作为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而先知仆人要进到不是不懂他心意的，约纳先知不是那么懂神的心意，懂一部分，可是还有很多的起，而要变成一个成熟的先知，是懂神的心意的，像摩西一样。摩西是神的朋友，耶和华的朋友，他与神是面对面的往来，他知道神要做什么，神的心是什么。亚伯拉罕也知道，当神这样说了，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他没有忘记他是谁。不要因为你的好朋友抬举你，你就已经自己把自己捧得很高，而忘了自己是谁。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他知道，但是这尘土还敢对主说话，是主他愿意降低他的位置， 他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到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地方，那一个希伯伦，在摩利橡树耆那里，在那里跟他往来，就是他是万王之王，我们是灰尘，他居然来看我们这灰尘，愿意跟我们做朋友，这是我们哪里得来的福分？我们若真的知道，我们要懂他的心，要成为他的朋友。难道他只是这样说吗？是有后面要说的。若这五十个人中短的五个，你就因为短的这五个毁灭全城吗？耶和华说，那里只有四十五个，我也不毁灭了城。就从五十个、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到达十个，而最后一次亚伯拉罕说，三十二节，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那里会不会有十个义人呢？亚伯拉罕按照他所想的应该是有，因为在那里有一个他的亲人叫做罗特，罗特家里有八口人，如果在那里很久了，传福音至少也传两个吧，那就十个，所以应该会有。所以亚伯拉罕他停到这里只认为就会有了，他停到这里，否则他会继续的。可是到底有几个，神没启示给他，他是不知道的。可是神俯听他的祈祷是十个。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祈祷到达了一个段落。那么就接下来看有没有十个义人呢？他盼不盼望有十个义人？盼望。如果不盼望的话，他不会这样祈祷。那他在祈祷的时候有没有提罗特的名？没有，因为他不是只是一个很小鼻子小眼睛，为了我的亲人我就为他祈祷，其他人死没关系，要死要死，大家不要死我或我的亲人，他不是这样的心，那不是基督的心，基督的朋友没有这样子的心，那是世人恶人的心。所以他没有提他的朋友，他也没有提好像特别要为他的朋友开恩，他是为全城的人而祈祷。他关不关心他的朋友他的亲人？关心的，他也关心所有神所爱的人。接下来在那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读27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平原的全地观看。他一早就在那里看，他一早就在那里看，他关不关心那一城里的人？守望者就是要守，要望。守望者更需要知道的就是知道神的心。他也在那里守望，那么也为他们在代祷。你要做一个很好的代祷者，你就必须要成为神的朋友，你才知道为什么祈祷，你就必须有神的启示才能守望。他在那里看，他在那里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红了半边天，就是很大的烟气火，像烧窑一般。他知不知道结局了？他知道，他知道。第二十九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住城中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就是亚伯拉罕没有提罗德的名字，可是神既不纪念亚伯拉罕而拯救了罗德，也就看到了这一个知己义人。有的时候因为你的朋友是君王，你不好去求一个很不荣耀君王的一种祈求， 但是君王会在他的正义、能力、权柄、公义、他的爱中，他也会照顾他朋友的那一个心中的切愿。祈祷是在心里。当耶和华神为着以色列子民拜金牛而动怒，告诉了摩西，他要把那一些拜金牛的以色列子民通通除掉，而且他要祝福摩西的后裔，唯独祝福出于摩西的后裔，因为神与亚伯拉罕有约，也就是他的后裔是要有如天空的星辰、地上的沙粒那么多，那些都毁掉了，可是神还是要满全。那摩西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还是会，其实是从以撒而来的一个后裔。但是摩西知道这件事，他苦苦哀求，他恳切的祈求，他认识耶和华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是公义的神，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抓住他的慈爱，他又知道他是圣洁的神，他祈祷到一个地步，他说如果这事发生，我怎么能接受呢？如果一定要做这件事，那就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子抹去，如果抹去了神册子中你的名字，那么那册子关于的一切事情你就没有份了。如果把生命册你的名字抹去了，你就不能够进到天国里去了。可是摩西他在祈祷的时候愿意，而因着他的祈祷，公义的神就给以色列子民机会。这是一个耶稣基督朋友的那一个热切的爱。因为摩西也说了，他说如果你把他们通通毁灭在这里，这世上的人岂不要说耶和华神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带到了旷野，为了击杀他们，因为他没有能力照顾他们，那你岂不是不受光荣吗？他会知道他是为了他朋友的荣耀，也是为了他朋友心中的最深的那一份爱，他看见了，就是神并不愿意任何人伤亡的真实，他不愿意。那么摩西看到了，他就抓到了神的这一份爱，也就是那一个爱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死于自己，我可以死，愿别人活的这份爱，为人舍命的爱。所以摩西就是我舍掉了我永远的生命，我都愿意为他们代祷，为他们祈祷。这是耶稣基督的爱。摩西是伟大的先知，他是最伟大先知，主耶稣基督的预像。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还为我们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他死都为我们祈祷，让我们活，就是这一份爱震撼我们，要我们也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我们也愿意死于救人。其实主说，你若要跟随我，就要弃绝自己，背着我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要进到福地的第一步，要有能力，就是背着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祭坛，就是丧失我们天然的生命。你若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为了我和我的名，为我福音的缘故而丧失你的性命，就必要获得生命，永恒的生命。你若不愿意，而为了你自己，你要把持你自己的生命，你最后会丧失生命。也就是神在告诉我们爱是什么，而全部的诫命都在这个总结上叫做爱。而这个爱不是人想的爱，是神所说的爱，就是舍命的爱，为朋友舍弃性命的爱。你要把神的爱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它成为我们的力量，就会永远的活着，永远的活着。摩西虽然那样祈祷了， 他是不是在天上？赞，神悦纳了他的祈祷，神也俯听他的祈祷，神俯听他朋友的祈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他怎么为以色列子民祈祷？以色列子民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一直在迫害使徒保罗。在他的生命里，使徒保罗受了好多好多犹太人的迫害，一直追杀，一直控告。那么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看，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证。他讲的这些话是真的，是真实的话。其实跟随主的人，主的朋友是不能说谎的，说谎就是做撒旦的子女。我们是真理所生的，就要说真实的话，真理的话。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也给我作证，我是大有忧愁的，心里时常悲痛。这一个忧愁跟悲痛，就是以色列子民还有很多很多神的选民拒绝主耶稣基督是受膏者，是神的儿子，是天地的主宰，就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不知道，他们把他钉死了。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就算是我跟基督分离，只要他们得救，我都愿意。也就是爱到极致，也迫害你的人，你也把他们当作一个可爱的对象去爱他们。耶稣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他愿意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得胜一切阻挡人得着耶稣基督的各式各样的阻挡。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爱的诫命，甚至于舍己，愿意为爱而舍弃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主的爱成为我们的爱。我们愿意就是我的朋友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朋友。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地方要从那里进到神的家中，从神的家要进到了希伯伦，就是跟神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他的朋友，跟他联合在一起，得着圣灵的膏油，来做我们的朋友，要我们做的事。主耶稣，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从父启示给主耶稣的已经都告诉我们了。所以使徒们跟主在一起，主把全部的父的启示都告诉他们了，也告诉我们众人，因为写在这本圣经里，他都告诉我们了，他完全都告诉我们了。我们不懂是因为我们爱的不够，我们不懂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循他诫命这样的彻底完全。当我们会爱他，这一个以他的爱来爱近人，爱仇人，爱神，爱他所造的人，爱他所造的万物，那么这一个爱会打开幔子，让神的秘密奥秘向我们显示。因为神的奥秘是在基督内，基督就是神一切的奥秘。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他的肋膀被刺透，有血水流出来，就是他荣耀的里面的丰富就流出来了。圣殿的圣所到至圣所的帐幔从上断裂打开，这一个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这一个帐幔被打开了。启示的意思就是打开幔子，已经打开了，那我们要进去。我们怎么进到帐幔的深处至圣所去呢？那里有神的荣耀，就是从祭坛进到了圣所，在神的家中还要继续进到跟他联合在一起的 那一个紧密的结合，希伯伦、摩利、主耶稣基督，他多么多么爱我们。那一天主又给了我另外两节的圣经的章节，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洗者约翰他所说的话，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29节，娶新妇的是新郎，娶新妇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了。这新郎的朋友洗者约翰，他是被召叫是耶稣基督的前驱，为耶稣准备善良的百姓来接受他所指的，他就是墨西亚，他就是受膏者，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我们要听从他，我们要跟随他。而这一个新郎的朋友能够听见新郎的声音，他就多么多么的喜乐。这一个喜乐是因为新郎来迎接娶新妇的时刻，我们已经在这个时刻了，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乘着云彩来迎接他的新妇。我们也是在教会里要做神召叫我们做的事情，使他的教会进入成全。这一个成全的教会是基督的新娘，这一个成全的得胜者也是基督的新娘。当你去愿意去帮助神所爱的拣选的新娘，也帮助他走这圣上的道路，就像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是为此而蒙召的，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愿意，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娘。当我们真的很愿意神要我们所服侍的人他成为基督的新娘，不要对新娘把他变成自己的，不，那是主耶稣基督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羊，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事业，是主耶稣基督的新娘，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赎回来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宗派、自己的党派、自己的什么，而是基督给我们一个使命，要告诉普世万民，耶稣基督君王就要来临了，这是天国的福音。他要乘着云彩来到我们中间，他要把我们提到天上，我们要把这一个天国福音的喜讯告诉别人，而让人都能够不错失在云彩中这基督的新娘。那新郎的朋友只要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很喜悦，我们多么多么喜悦。有时当你传福音，传福音是为了基督，可是当你在传福音的属灵的聚会，不论是人多人少，众人听到了神的声音，听到了神的作为，看见了神的荣耀，高不高兴？好高兴哦，好高兴哦，多么多么高兴。不在乎我做什么你做什么，而在乎我们的神做了什么，而且他愿意向我们显示他自己，我们只是他的前驱，传播天国的福音，他派我们。所以在王墨西亚受膏者神的儿子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世上，他打发他的前驱，就是以利亚的灵，以利亚洗者约翰就是充满以利亚的灵。主耶稣说他就是要来的以利亚，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他还要把以利亚的灵赐给我们，也就是带着圣灵的能力，那个能力让我们有能力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这是洗者约翰耶稣基督前驱他所做的事，也是一个预象，就是新郎要来之前我们所要做的事。那么这一个新郎的朋友应当怎样，就是多么盼望新郎的声音来了。那十个童女他们都睡着的时候，忽然有声音说新郎来喽，不知道是谁说的， 圣经没有讲，可是却有个声音，十个童女是不是都醒过来了，要唤醒这些沉睡的主的教会，主的新郎新娘，通通要唤醒。而这唤醒的没有准备好的就太迟了，是在门外，准备好的就进到了门内，跟新郎在一起，那个时间近了。我们要醒悟，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准备，我们有额外的油，就是不断的充满圣灵的油，而圣灵的油，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会唤醒我们，天使会吹号角唤醒我们，天使会有他的办法唤醒我们，天使会打发他的使者，也像是这新郎的朋友一样，新郎来咯，好快乐好快乐，新郎要敬酒了，有的时候是伴郎在说的啊，新郎要待在这一桌了，有挨桌的愿意新郎来迎娶新娘，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幕后的工作都是为了主而做的，都是为了主他要来迎娶他的新娘。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有一个喜乐会让我们满足，就是新郎朋友的满足，就是新郎来了，新娘也准备好了，婚礼也准备好了，我相信这次一定要成就，绝对会成就，百分之百成就。新郎延后他的脚步，是因为还有的新娘没准备好，还有的新妇没准备好，他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感恩他，必要来，他的圣灵，他的仆人，他的朋友也要准备他的新娘。第三十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愿他受光荣，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把主给我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以及约翰福音第三章二九三十节摆在我的心中，愿意主的话帮助我，给我方向，能够做他相称的朋友，知心的朋友。我也非常非常鼓励，我知道我的好朋友主耶稣也愿意做你们每一个他宝血赎回来属于他的人，进入一个成全的生命，成为他的朋友，也成为他即将要来的身份，就是新郎要来了，那新郎的朋友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真实的。当他兴旺时，我们的心就满足了，我们的心满足了，其实也是有一个需要，我们是为他而活的，活在他的旨意中，也就是十字架的工程，也就是那个祭坛，我们本来就是像尘土一样的，居然被高举，有了一个位置做他的朋友，还有一个使命要完成他的召教，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召教我们，救赎我们，把我们从祸坑污吏里拯救出来，放我们在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站立在稳固的磐石上，在你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能够成长，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能够更好的侍奉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都愿意，我们都愿意遵行你所吩咐的一切，你要我们做的我们都要做，你要我们舍弃的我们都要舍弃，你要我们弃绝的我们都弃绝。求你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宠召，你对我们的命定，好使我们能够明白，不再浪费时间做不该做的事，而能够悔改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主耶稣，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遵行你诫命的你就把他们当作朋友。主耶稣，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诫命，就像你的朋友亚伯拉罕，他听到你的呼召就跟随你，从世界他背着十字架在那里筑了祭坛跟随你，进到了伯特利，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家中又从伯特利你的家进到了摩利橡树区的希伯伦， 那里跟你联合在一起，成为你的朋友。你在希伯伦把你的作为向他启示，把你的心向他显示。主耶稣，你带着他一步一步的在信心中成长信心，我们也是在信心中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要把同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你，在信心中成长信心。我们更是你的后裔，我们是出于你的，我们有你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你为我而舍命的爱。主耶稣，你把这份爱向我们启示，你把这份爱赐给我们，让我们也带着这一份启示，带着这一份爱，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掌管中，为你而活，为你而死。主耶稣，谢谢你，你掌管一切，你必要保守我们的生命，在这一个旅程中，你保守我们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不断的变化自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来自你的，我们都要；什么是来自仇敌的、世界的、酵母的、黑暗的，我们都弃绝，我们都不要。我们愿意活着就为你而活，单单独独的为你而活。如果你愿意我们成为你的 martyrs， 成为你的致命圣徒，我们也愿意。主耶稣，你必兴盛，我们必衰微，我们盼望着你乘着云彩来迎接你的心腹，我们也在云彩中来荣耀你的名。我们盼望着听到你的脚步声，听到你的呼召，听到你要在我们中彰显的各式各样伟大神奇美好的事，我们听见了。主耶稣，我们要为我们所得着的启示付上代价，来遵行，来做你启示给我们，你愿意我们而活着。主耶稣，我们也愿意这样的活着。我们要从世界一直走到希伯伦，跟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以蒙你的恩惠，领受你赐给我们的肉，你赐给我们的血，就是你的肉，我们吃了要永远活着；就是你的血，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们就能够因你而活，就如同你因父而活一样。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做的样样都好，你把你愿意启示给我们的都向我们说了，也求你赐下圣灵，在我们需要时能够把这启示打开，好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知晓明白，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命定，明白你在一切事上，大事小事上你都掌权，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你的旨意都成行在我们中。你因兴盛，我因衰微，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保佑大家。